不要认为我做一件事情很痛苦的时候是我不热爱这件事，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在意这件事。
我就有一句话说特好，他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浴火重生的女性更加无坚不摧。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会变一个人，就是变成一个完全跟自己以前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跟真实的自己相认，或者是唤醒自己。
哪来那么多道德评价？对自己过深的道德评价真的可以让你束手束脚。
好像是从应该要做好一件事到我要做好一件事，那个之间它就会产生了某一种质变。
虽然是让人失望了，甚至是从业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临阵脱逃让同事领导失望的，但我却因此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长和突破，就是不怕让别人失望。
你也做了，我们又是测评，其实就是引领力非常明显，引领力天生就是主角。
独立从来都不是孤立，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孤岛并且还能往前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什么是你，我是翠翠。
李小萌前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记者啊，可能很多人是从这里认识的，然后他也是大型访谈节目你好爸爸你好妈妈的出品人啊，很多人都认识。我今天想跟小萌老师聊的话题叫做怎么样能做一个一直在做选择但能把每一个选择做成最好选择的那类人。 Hello 小萌老师。
Hello 崔崔你好，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哈。我叫李小萌，这个今年正好50岁的年纪，我是1973年生人的，2023年正好是我50岁一个整数。那么之前的人生呢很普通，就是跟每个女性要经历过的成长蜕变，或者说黑夜里哭过的次数，或者是曾经有过小小的自我实现，我觉得大家都是差不多。可能因为我做台前的工作，所以大家对我的这个一些事情知道的多一点，也就差在这儿。那么我从大学毕业呢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整整20年的时间啊，一直做记者啊主持人啊，主要是新闻这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几乎都参与过。很多人记得比如说08年地震啊，这个汶川啊，包括去维和的一些任务区去采访，反正都是比较极难险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类题材。后来呢就是回家做了3年的全职太太全职妈妈，以为自己的人生大概就这样去往下走了，结果在家3年了之后发现坏了，我好像不属于一个这样的环境，就是每天只面对着这一点点事儿，好像我不适合，至少是我的个性啊或者惯性不适合，又准备重新出来做事儿。到现在自己创业到现在也有4年的时间了，那么像崔崔学习了，也是从家庭教育开始切入的，有做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也出了你好小孩第一本书，今年38出了就是这个第二本书叫你好我们，38还做了一场3个多小时的一个大型的女性演讲，也是叫你好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吧，然后收获教训人生的体验都非常的丰富，我觉得丰富的体验大概就是我对这个人生的期待，目前为止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汇报吧。
是，那我就直接话不多说就开始问您问题了。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小萌老师就是你有很多身份嘛，刚刚也讲了著名主持人记者教育节目出品人资深媒体人女性创业者，那你是怎么给自己就怎么定义自己的，在这么多身份的加持之下？
有时候我女儿也会问说妈妈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觉得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很难用一个词来代替。后来我给她答案，我觉得就是斜杠吧，虽然这个词很土哈，但其实就是现在的技术包括现在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领域带给我的一个各种的可能性。然后我就慢慢想我所有的这些做的项目当中的共性是什么，我觉得我自我定位还是一个就是内容人，就是不管我以前做新闻的还是我们现在做家庭教育或者女性成长，其实还是靠内容的自己的输入思考输出来去发挥自己的一点点价值，从而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好了，感动也好了。就像你好我们的这个扉页上面哈，不是我的用意，但是编辑他们从我的书里面就找到了这个6个字，就叫做愿你为自己尽情活啊！我当时看到这个电子版，我才看到他们已经把这6个字摆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六个字会这么触动大家啊！我有一个读者看到这六个字，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大家更多的会考虑别人，尤其是女性，可能更多的会考虑，老板是不是满意，老公是不是满意，然后孩子我有没有照顾好。很容易忘记的一件事就是我有没有这一辈子几十年，我为自己尽情活一次。我觉得这是我为我自己做的最重要的定义。不管我做哪一个事儿，不管我做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我还是要为我自己去好好的拼一把。而其实在你为自己拼一把的同时，你的价值也焕发出来了，你带给身边人的这种刺激、激励、影响，它其实也在，比你自己天天去表达可能还更有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尽情做事情的一个内容人，大概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定位。
就是你的所言即所行，所行就是你的所言。
对，实际上这番话说起来容易，我觉得我能够这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妥妥的用了50年。40岁的时候我大概都没有办法清晰的说出来。当你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时候，我大概很难由衷的认可一个对自己的定义。比如说央视主持人，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的定义，我甚至过分的认为我所有的能力都是平台给的，离开平台我什么都不是。你说我在家全职的时候，我说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也没有办法甘心去认那样一个标签贴在我自己身上。而现在你跟我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一个愿意为了自己的实现尽情的去拼一把的一个做内容的人的时候，我是很笃定的，也为此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个摸索的时间其实真的挺长的。
你这样轻轻的说出这句话，但我觉得很受鼓舞。哎，就是好像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感，你未来还很长，你就每一天只要把自己给活出来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对自己真的是认同和认可。我记得樊登老师在给你写的序言里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这本书只字不提女性主义，却字字在说女性应当如何摆脱被世俗社会的种种定义。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活出自己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还挺想问问小木老师怎么看这句话的，就是你说女性要活出自我，那一定是背后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活不出自我，我们有很多的束缚，或者是被捆绑，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不敢还是不愿意还是不能等等等等。你怎么看整个的这个现象和这句话呢？
对，实际上都有。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觉得我在我还没有出生没有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对我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我爸爸就会希望我像我妈一样是一个沉稳的、内敛的、话少的、温婉的女性。那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会在我小的时候把我所有跳脱的、活跃的、有锋芒的地方都给我当毛病去管我。我小的时候会以为那是我犯错了，或者说我没有做对事情。但是到了成年以后你才发现，其实我就是有锋芒啊，我就是一个善于爱思考的小孩啊，我就是活泼的，我并不是，我跟我妈根本不是一种性格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从出生的时候我就背着一个别人对我的期待。然后我要先去适应了这个期待，然后通过自我的观察或者叫做醒悟，我又把这个期待扔掉，然后我再去摸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再去活出自己的让你舒服的感觉。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哈，这个我自己开车来的，我当地有一个瞬间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现在好舒服。就是下午去这个做了运动，有氧运动，然后回来之后呢，吃了健康的午餐，小憩了20分钟，然后自己准备出门来跟我特别喜欢的团队一起工作，要跟崔崔连线。我觉得我从身体到精神状态都很舒服的时候，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之前的很多年，我并没有时时刻刻感到我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不管是身的还是心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掉以前。不管是这，我说的是我爸，那其实社会对我们女性的固有的需求，或者是认知，或者你想提供你的功能性或者服务性，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那我们自己要是能够辨识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的舒服感就会来。如果你经常会有觉得我现在很舒服的状态，那你就是找到了自己该有的一个状态。
哦，这个好启发人哦。所以你在找的那个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时刻吗？就是你跟外界的那个冲突。因为我对我们很多的学员会有一个共同的观察，就是 大家会知道自己不舒服，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感觉不到那个不舒服，啊，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就是在他生命中是有应该两个字的。然后再往前走一步是我觉得不舒服，但是仍然不动，那个很大的点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往哪儿去，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我不知道舒服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很多人的状态就是我不想要这个，我不想要那个，但是你停下来跟他认认真聊说那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能回答得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状态，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得劲儿，可是你如果问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就没有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特别好奇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舒服的状态，或者是有哪一个瞬间呢？
我觉得体察自己，然后呢不断的去尝试，然后慢慢的思考和总结，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工作方法哈。其实人生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去试，你根本不知道你喜欢吃甜的酸的辣的。你可以知道哦，我不爱吃辣，那你还得尝试下一碗饭，然后你才知道这个酸辣，这个酸甜口味是我的味道。如果你总是说我不爱吃辣，但你并没有多去尝试不同味道的这个菜系的话，没有办法的。不要担心自己会后悔，碰到了困难，解决困难就行了。我们老说创业是干嘛的？就是解决问题的。人生是干嘛的？也是解决问题的。哪有一帆风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努力打拼，辛苦的时候多，收获的时候少，20%的时间是在收获就不错了。但如果没有那80%的打拼吃苦，这20%的快乐也会非常非常的单薄。
对，
就像我过去在央视做节目哈，我那时候做的是一个日播的30分钟新闻节目访谈，每周五期，也就意味着我每天早上一睁眼都不知道今天的选题是什么，嘉宾能不能找着，晚上8:30节目必须播出啊，然后一周五天没有节假日，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说我当时我不想接的，我当时还在东方之子，我说那是一套新闻频道刚开播，那是有什么得付费，反正就是渠道窄，不愿意去。当时我有一个老领导，可能很多了解记录电视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叫陈芒，他就说那你以为你是谁呀？连那个 Larry King 他都要每天扛这个日播的节目，他也没有时间天天度长假去，你才哪到哪儿啊？一个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平台，你每天有30分钟让你去打磨自己的本事，你应该感谢这个机会，你应该交钱为这个机会。然后就像飞行员为什么要飞到多少机时才能当机长，他很多时候的反应就是肌肉记忆了，你现在根本没有肌肉记忆，你以为你到哪儿了？我听完我说那我就认命，然后我就去真的扛下这么一个可能当时在我们整个部门播出量最大的一个节目。然后经过那2年之后，我现在的采访一个人，摸到一个选题的这个本质，包括写书，包括所有内容输出，我觉得都受益于当时的磨练。而那个时候如果我有那么几天假期，我觉得那个放平就太舒服了。如果没有每天去扛着这个包，扛着这个像扛这个大包一样往前扛着走的辛苦和坚持，你躺平都是空虚的。
对对对，
我是自己深深认可这样的一个价值选择的。你不经过这种磨练，你那种吃香的喝辣的坐在海边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不要害怕后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态哈。我们经常会有人说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
对，
如果这个选择是你真的发自自己内心的，有很强的冲动想去选的，那么你就去试。碰到了困难，要解决的是后来发生的这个困难，而不是回过头去说，哎呦，当时我要没有选择 B， 选择 A， 我就不会碰到这个困难。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有一个后悔的习惯的话，那么就算你选择的是 A， 碰到了困难你还会说是选择带给我的。对，但怎么才能不后悔呢？就是我选的呀，我当时就是想要扛下这个每天30分钟都不能出去休假的节目，我自己选的，我要长本事，我要让我自己有这个肌肉记忆，我选的。那碰到困难，我只是把这个困难去解决它，因为只要是我选的，我就有动力去想办法解决困难，而不是回过头去后悔。所以忘记这个叫后悔厌恶症。不后悔有这么几条，一个就是说自己由衷选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后悔它，是我自己承担后面所有后果。你知道人生啊，只有控制和就是自己啊，掌控和自由是我们人生最终自己都要追求的。就连一岁刚刚会走路的小宝宝， 只要他就想要甩开你往前走的时候，他也在寻求掌控和自由，这是生命从最初就有的动力。但后来为什么慢慢没有了，是我们开始理性思维了，开始后悔厌恶了，开始有这种那样维度了，别人怎么说了，社会时钟是怎么样，我不能违抗了，这些加进来就把我们本能有的对于控制和自由的追求越降越低越降越低。然后有一天等你幡然醒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在过什么的生活，我在为谁活呢？包括今天我想缺缺的这个朋友们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哈。我和一个心理咨询师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交流过，他说现在青少年啊自杀不说了，就是自残呢都特别多。我说什么叫自残，他说就是这个孩子得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提醒自己我活着。有一个孩子留下了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说我的人生我父母替我过了，我就不需要活了。就是我们孩子成人幼儿青少年他都在寻求自己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和这种自由度的时候，如果没有他是很痛苦的。但成人呢会用理性思维说服自己，我不辞职我可以工作，这个固定有薪水啊，我不选择跟他结婚我就不用担心他出轨啊，我如果不离婚我至少还有这个保障啊，各种东西给自己洗脑。但是真正当你不能够有自由和控制感的时候，深深的痛苦永远是在这个里边会在，你就会觉得身体可能都不舒服。
但你说那个真的是的，就如果一个擅长后悔的人，他选了 A 就会后悔 B， 选了 B 他一定会后悔 A。所以这个事是没得回头的。
对，不用担心这个。而且我就有一句话说特好，他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浴火重生的女性更加无坚不摧。他的英文原话叫做There is nothing stronger than a woman can rebuild herself.
Rebuild,
对，就是为什么他专门提到了女性，提到了 woman， 就是我们如果按照惯常的惯性去生活的话，你有很多的脆弱，总觉得自己离开单位不行，离开原生家庭不行，离开男人不行，离开孩子不行。但如果你一旦被生活逼到角落里，但你没有服输啊，你浴火重生了，你 rebuild 了，你比一个男的还厉害。你看看有多少女性活出自己的样子的人，她都经历过这类的逼到墙角里的感受。其实我自己也有，我书里面也是写了，不管是事业上的生活上的，也是被逼到墙角之后，我觉得我现在确实就是 rebuild myself 的一个过程，还是很爽的，虽然也痛，但是爽，还是很爽的。
对，就看你的状态，大家就会相信，真的是会相信这个过程。而且你刚刚说的我挺有同感的，就是创业这几年，特别是前面几年就疫情嘛，你就真的是知道什么叫墙角，就我切切实实感受过什么是墙角。而且创业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全方位的对一个人有综合考虑，情感上的、心力上的、脑力上的、智力上的等等等等。然后我最近几年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真的是 对啊，我在想说，如果我还有的选，我不是创业啊，如果我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可以辞职的啊，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选择，或者是我这事我就不做了。但是由于你选择了创业，你是自己选的，对吧？这个本是你拍的，然后这个决定是你做的，这个公司是你注册的，法人代表写的是你的名字，你没得选。但是就是因为没得选，你就发现每一次你都过来了，天哪！你不曾有想你会过来，然后觉得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很多就是我们的用户们开玩笑，就大家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很犹豫啊，我不知道怎么选。我说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现在还是蛮幸运的，是因为你还有的选。
太多了，没错。其实这不光是说我们这些。就是普通人的这种感受。你看我在我书里也提到了，就是写哈利波特的 JK 罗琳，哈利波特怎么写出来的，就是他没得选，他那时候失业离婚，然后带着个小孩没有工作，寄居在别人家，在图书馆里边咖啡馆里边有个小桌面，有个电脑。他当时就说，他说我就是因为完全没得选，他说如果我但凡有一个轻松的选择，这个世界上没有哈利波特。而且他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没得选，你必须要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维护自己以前给自己造的人设。比如说我要优雅，我要对钱清高，我不去 主动结交社会关系，这都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原来的定位啊。当你没得选的时候，你觉得我就得去找资源啊，我就要赚钱才能养活我孩子，完成我的生活的目标啊。那你这一切都越来越真实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真实的活我自己，我的朋友也没有抛弃我，他们也没有觉得我变了，他们会甚至更多的人，更多的资源涌向你说，哦，小萌真的好拼啊，你看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当你真的向世界发出声音说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完成什么的时候，而这个事儿又比较对啊，又好像对，就会有很多的人向你走来，有很多很聪明的很智慧的人。刚才我还跟我同事们特别得意的分享一个周末的一个经历哈，周末我们老同事聚会，然后呢就是这个得到的罗振宇也来了，以前我们就是非常的点头之交，那天他主动走过来，他很高大啊，站在我面前，我仰视着他，然后他说那个小萌啊，你三八的晚会我从头看到尾，非常棒。我当时就挺震撼的，就是说我真的是靠我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作品，让我的老同事也重新认知到我的决心，我的一个事情的这种组织力或者完成它。后来活动结束了，大家吃晚饭吃饭，我就主动过去，我说罗老师，我可不可以有一天带着我的团队去你那儿，我们为这个我这演讲项目，你给我们诊断座谈一下，取取经，你能不吝赐教吗？他说没问题啊，这就是我的这个总策划，让他帮你一块儿做，你坚持3年一定会大不一样的啊。我当时回来之后跟同事们分享这种感受来自于什么，就是我不问成败的做了一个事儿。
是
做就比不做强啊，就是有好多不满意呢，有很多不如意，有很多 bug 呢，但是我做了，你身边的人知道，哇，他真的有决心，他真的吃得了这个苦，他下得了场子去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做，那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提携你也好，支持你也好，你就会有资源来。这个说的是一个别人都看到的项目，就算我们普通妈妈普通女性，你可能只是想做一个烘焙啊，你可能只是一个某一方面的手工做的特别厉害，你天天发朋友圈分享，然后你开始可能是送朋友，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呦你别老送了，我怎么好意思找你送呢，我买吧啊，一个蛋糕300行不行，200行不行，也许你一个创业小项目就开始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你真的找到了一个自己爱做的事儿，然后别人看到说，哇，他为这个事儿可真是不下血本的投入时间，买模具研究，做的蛋糕真好吃，用的料真的都是最健康的有机的，那我为什么不支持他一下，他就会很多资源向你这边涌过来。这个是我觉得百事都不会错的这么一个规律。我这些年做的大事小事，大家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慢慢都是这样。像刚才崔崔讲的，就是说这件逼掉墙角了，我挺过去了，然后你就可以给自己画一个正向的一个符号，然后你在这个正的积累上，你越积累越多，你就开始觉得你更自信了，你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你更有掌控感了。而这个积累是要靠自己一件事一件事去垒起来的，聚沙成塔，你不可能上来就有一个塔，那是海市蜃楼。
是，我也做看年度演讲，所以我特别知道你在说什么，就也是做了第三年，对，就是都不怕大家笑话，我都做到第三年了。我今年看演讲之前，我还有一段急性焦虑，就是我突然之间发了很多很多的湿疹，就是急性焦虑，然后胃痛，
那典型的，
对吧？就是急性湿疹，然后就是写完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胃痛突然消失了，就这么神奇。对对，但是就是坐下来之后，就是所以我最近读到一句话特别，他告诉我说，大家不要认为我做一件事情很痛苦的时候是我不热爱这件事儿，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在意这件事儿。就是你不是说我们找到了热爱的事儿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不是，有可能你做了一个决策，你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还不如不做这个决策呢，你还不如躲在后面躺平了更舒服。但是舒服就是刚才小木老师说那个，但是你舒服有舒服的空虚，躺平有躺平的空虚，往前走一步有往前走一步的难，但是往前走一步能收获到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的很多。然后我想请问小木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刚刚说的那么多经历当中，有几个阶段嘛，就是做主持人，其实你刚说，然后当妈妈，然后创业等等等等，你印象当中每个阶段最难的事儿是什么？就在而且在这些不同的难处当中，有没有遇到比如说中年危机啊，女性职场困境这种特别典型的女性性别困境，然后在那个瞬间你又是怎么过去的，就是一些很具体的故事和细节跟我们聊聊看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我 其实具体的事儿很多，但是我觉得我跨过最大的坎儿，其实就是自己的内心。我生活在出生在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家庭，所以我爸爸妈妈带给我的价值观的东西特别强烈。比方说就刚才我讲的沉稳话少啊，不善于社交，不谈钱，不富有，不是那种能够像八面玲珑，这些都被我认为是非常强烈的优点，以及坚持了很多年。别人会说你清高啊，这个高冷啊，不接触人啊，在电视台说我不需要钱，我就过着普通的生活就行了，我为什么要去为了钱而努力？这个等等吧，就这些东西是你认为是天然的真理的东西，恰恰在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捆住了我，困住了我的手脚。后来当这些东西慢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一点点不得已的去突破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太美好了。比如说大家可能想不到，那时候我还在央视工作，当时我做东方之子的这个采访人，采访的人啊，从最大牌的一线明星啊，到副国级级别的这个行政这种政治人物，甭提多么高端的人物，我都是面对面去采访他们。然后有个出版社说我们出一个你的采访手记，你加一点你跟这些名人的合影，我说没有。然后他们说什么意思，我说没拍过。如果对方不主动要求跟我合影，我从来没有说这个子怡咱俩合个影啊，这个周迅咱俩合个影啊，或者领导我能跟您合个影吗，从来不会说，更别说留联系方式。我刚开始准备创业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要想创业还不容易吗？身边都是资源。我说我什么资源都没有啊，我没有跟任何人建立有可以互动的这种真正帮到忙的链接，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任何可能会对我成为资源的人主动要求过联系，留个电话，加个微信，从来都不。而且我当时并不认为这是我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多独特呀。多单纯啊，多纯粹啊，多么高尚的情操啊。原来我做了一个栏目，他们之前在我前任的那个主持人呢和我来了以后哈，那个编导就说你们两个都很难伺候。我说怎么了呢，他说第一个主持人呢是不管对方什么情况都得让我们去请对方吃饭，采访完说我们主持人请您吃饭，他说我们很难去请的，人家都是安排的日程特别满，你呢是偶尔但凡有个采访对象说行请你吃饭，我们就得想尽办法让你去回绝，拒绝。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特得意，就觉得我多清高啊，多好啊。然后现在哈，我会非常自然的跟我们见面的朋友啦，合作伙伴啦什么的，就会说哎大家加微信啊。我觉得这根本不代表了我这个世俗了，我这个就人来疯了，这代表了我觉得我很开心和你见面，我愿意日后和你还能有连接，也许我们有一天可以共同做有趣的事情，这是非常积极的向别人发出的信号，哪来那么多道德评价。对自己过深的道德评价真的可以让你束手束脚，这是一个就是在为人处事怎么跟社会产生链接，因为与人链接是你做生活工作做人包括你产生爱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建立起有效的健康的链接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训练自己的有意识的，就算再脸红再心跳你也要在就是别人舒服的情况下去主动产生链接，然后别人说哟哦，没想到小萌还愿意跟我加微信呢，然后加个微信他也觉得很开心，但为什么不让这一个 moment 变成一个彼此大家都很开心的瞬间呢？而且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我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他们两个人我们以前就是萍水相逢，然后从做我第一本书卢俊嘛，对，还有江哲，那时候卢俊还在中信出版社，然后他就有一次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留言说你还想出书吗，然后我们就见面，我们就聊天，我们就出了第一本书你好小孩，然后我们发现彼此真的好 投缘啊，这个三观也特别一致，成长背景都是70年代的，做事情稳重，不突进，然后为人处事特别得体，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做了现在的这个一起做的这个公司，然后做短视频，包括做三八演讲，这个都是跟社会真的链接了以后，你的生命的合伙人、事业的合伙人都是在有效链接当中产生的。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关在门里边，别人怎么掘地三尺把你挖出来呢？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方面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我甚至观察到我自己有一个肢体上的变化，这个可能我过于细腻了哈，我可能就是这类型的人，我也接受我是这类型的人。就是以前如果有人要跟我合影的话，我就是会摆一个主持人的标准姿势，然后有一次我在一个广告推介会上，然后呢结束了，有几个小伙伴说小孟老师跟你合影，我说来，就是就一边搂着一个小对，就一边搂着一个小姑娘，然后大家就特别热情的合了个影。哦，我就发现我的肢体从封闭的变成了打开的，而这个肢体的打开代表了什么？代表我没有觉得我自己那么重要了。就是你这样的时候，你觉得我可是 IP 啊，我可是有人设的，我可是名人，我是对吧？我就都是自己。当你这时候你是融在氛围里面，融在这个情绪里面，你忘了自己是那么重要，你是觉得哇，共襄盛举吧，来拍个合影吧。这种打开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也许很多朋友在此刻在听的朋友，你本身就是这么热情的人，那我真的特别羡慕你。我是走过了很长的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来到办公室，甭管是哪个部门，大家开玩笑谈事情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要过去的我一定不会这么容易的融入到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工作环节里头去。这种成长50岁还可以发生，我相信我到了55岁60岁我还可以更惊喜的遇见我自己。对，
是。那你能记得那个瞬间是什么？就是是什么改变了然后你就变了？
我觉得还是决心。我觉得还是决心。我以前真的，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自己说我决心要做一件事儿，我决心要把这件事情一定做成。我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核心决定，这个决心二字虽然很普通，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暗示。就是我这本书，我在春节的时候，整个春节每一天都在做最后的这个感书稿，然后就是我三八这书一定要跟演讲同步首发，一定下决心就一定要上市，不管做是克服什么困难。然后我为我的人生做的核心决定就是，我既然选择了做一个比较辛苦的内容人，那么我就面对所有的困难，我解决它往前走，碰到困难解决问题，完成一个我自己要求我的过的一个相对辛苦但是这么有滋味的一个独立的自己可掌控的人生。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碰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它来的这个核心的决定都会顶着你去完成它，不会在内心有更多的叫做这个精神内耗。就是我决心做的每一个输出都尽量让它好一点。
就是感觉现在是那种沉浸在一件事情上，好像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带入到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朋友和学员，好像是从应该要做好一件事到我要做好一件事，那个之间它就会产生了某一种质变。就是我们有，比如说我带入到理解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应该要做这事也能做得挺好的，因为大家都很负责，然后极度的聪明，然后很自我有要求，但是应该要做这件事，做完就做完了。然后更多的链接，比如说你说链接，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职业经理人，更多的链接你会觉得那个跟你这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是我这个人要做好这件事的时候，哇，就是所以我们老说职场人，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我们说拥有一份工作那个东西特别重要，它真的不是为了老板说你要拥有那本，那个就是为了自己。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天做的每件事它是跟自己有关系。你会想，你会遇到一个客户想说，哎，这个客户我能从他那儿多学点什么，而不是说好我今天跟他完成一笔交易，然后给公司完成一个目标，这事就结束了。我觉得在你身上就特别明显，就是那种拥有感带来的整个甚至是人格的突破和改变。
对，用过去的词叫主人翁意识哈，用现在词叫自我效能。 如果你把一个工作当成是一个需要仅仅是你去完成的任务，那么你的获得和成长，你单位时间里面的收益会非常低。
对，
你交给我一个事儿，我把它完成了，我赶紧5点按时下班了。但如果我把每一个工作机会都当成是我自己积累我的能力也好，积累我的资源也好，哪怕是积累老板对我的印象也好，我都可能会收益要比那样去要大很多。所以自我效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同样进到一个公司的人，两个人3年之后你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他就晋升了，是因为他花的时间多，运气好。我觉得大概率差在的是这儿，大概率差在是这里面。如果你是只是说反正我这5000块钱一个月工资，对吧，我那个家离得也挺远的，我就能对得起这5000块钱就行了，那你可能就留在了5000块钱这个 level 上面。但如果说哦，这个工作虽然让我做个表，但我看哪一个小工具哪个小程序能让这个表做得最清楚，我是不是自己还可以增减项，让这个表想要完成的目标就是效果说明的性更强，你可能就比别人手里多了两个小程序的使用方法，然后你交的这个表别人用起来更方便，下回可能有更多人找你做一个表，你可能就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被看见的机会。这就是怎么看待工作，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很普通，但我要在当中长出我自己的本事来，你才能够真的见到自己的成长。你应付他，他应付你。
你知道吗，小萌老师，在我心里面，你跟罗振宇老师是同样的，就我一直都是，就是从你做第一条视频，因为在我心里面，我的标签就是前央视的前辈。然后都是媒体人，然后有非常强的输出能力，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外别人看其实都是好，所以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觉得你们俩在我心里面他是同样位置。但你刚才讲的那个哇，我觉得天哪，原来你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次算是什么重建和突破。
对，其实这种所谓的重生每一刻都可能会遇见和发生，而且实际上就像你说的揭掉标签，我要揭掉好多标签，不光是我说的父亲带给的，社会带给的。我原来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就是现在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播音专业哈。我因为这个标签也在我当时所在的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也是从海平面-100米努力到和别人同一个起跑线然后才往上的。为什么？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张泉灵北大的，张宇北大的，然后最差也是人大的，他们认为广院本身就比这些学院差，播音系又比这些任何专业都差。差在哪儿？你越好看你越可能有原罪，然后你表达越流利你可能越不像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有专业技能的主持人。然后所以我要从海平面底下开始告诉大家，我不仅仅是一个播音系的毕业生，我也可以思考，我也可以表达，我也可以去做一个采访人。然后我们领导就会说，反正你们播音系不会采访，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当然了我也不能拦着你去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有色眼镜之下，自己不知深浅的进到东方之子开始去做采访的。所以你突破的标签随时随地会在啊。包括现在我做这个演讲节目，那天我跟罗振宇交流，我说你看你做的演讲啊，别人说罗振宇时间的朋友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做的这个演讲也叫你好我们，很多媒体会说山东卫视的演讲节目你好我们。我说这差在哪儿啊，为啥人家你的这个品牌就和你的 IP 紧密相连，我明明从根上都是我们做的一个品牌，别人就会觉得我可能是电视台请来的一个临时的演讲嘉宾呢，这是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他们说可能就因为你当主持人太有名了。就是
还有就是时间
你是一个一个是，然后罗振宇就说是你做3年嘛就不一样了，毕竟这是第一年。然后呢，主持人这个标签的优点是大家对他多少有些印象，可以很快的建立一种认知。缺点就是他不就是个主持人吗，他能写什么书啊，他能讲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所以你每一个标签他都会给你正向的和这个负向的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把它，要不就揭掉它，要不就好好的利用它。
是的，
就是这
样。就是小萌老师其实整个的状态，我们有优势语言嘛，你也做了我们优势测评，其实就是引领力非常明显，引领力天生就是主角。所以你刚才说你小时候是一个内秀的，然后有很多主意也不表现出来，我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就是认识自我的路得多漫长。就是你其实你引领力的人就是天生 总是会成为那个 C 位，然后大家会跟随你，大家会信任你，然后你会操心，你会擅长做决策，你忍不住要做决策，然后你会害怕失控，因为失控对你来说是有生理性的 反感，就是你希望每一个点都在既有安排之下，这些是跟我们的大脑生物学都是有基因性的绑定的。可是我们要因为别人的我们要因为很多人的规训而变成另外一个自己，可能很多年，然后还觉得那样才是对的，然后你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命题，认识自己。
嗯，对，我今天跟你聊天，我也特别有收获，就是当时你们发来一个链接让我做那个测评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125道题全部都做完了，然后它显示出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也有让我自己比较意外的地方。然后我就把这个结果又对应到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在某些关键时刻的表现，我觉得它是有科学性的，就你说的这个引领力哈。以前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其实我内心有很多的观察或者叫判断，但是我轻易不会说的，我怕说的错，或者说我怕被别人看见我在发表我的主张，甚至是这样，我在电视台餐厅吃饭我都是溜边走的，然后找到一个没有人的桌子坐下来。我们当时领导就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头牌，我说什么意思，头牌应该是进到餐厅环顾四周，潜意识就是下意识让别人知道我可来了，然后呢拿完餐之后坐在最热闹的那一桌的领导旁边那个椅子上，别人都得站起来给你让座，这才是 头牌该有的姿态。你看你溜着个边坐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大家觉得你不重要，我说我那样才舒服啊，那个时候的我就是那个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办公室啊20多个人，我年龄最大，我50岁，比我小的就是卢俊就比我小5岁，然后就79年的，然后就80后90后了。我在职场上经历过的坎坎坷坷肯定比他们要多，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商业变现直播带货，那天天也是波波折折的，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就特别糟糕的，那我就一定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器。这是我的年龄，我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角色决定的。如果我也跟着看着数据，要不就沮丧了，要不就嗨的不行了，那这就完了。我觉得我自动就把我当成一个稳定器、平衡器。那么有一次，当我们的那个突然被断播，然后呢，后台显示就是我们被非常训练有素的莫名的账户投诉断播的，就他投诉语音都是专业化的，所以觉得肯定是有人刻意的或者是竞对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又气愤又低落，就说你看一定是那谁谁谁怎么回事，我说停哈，我说两句，以前这种情况我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这时候不说两句，我们就整个是负情绪爆棚了办公室，我说我说两句，我说我在职场上这么多年啊，我始终坚信旁门左道走不下去的，如果有人因为旁门左道获取了不当的利益，他一定会被反噬的，这个一定会被验证，你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反思被断播被投诉里边有没有我在话术上确实不符合平台规范的，我是不是说了禁说的敏感词，我是不是说了对吧，那我们就不要埋怨，我们给了别人的口实，那现在这个事儿提醒我们回到原点，好好的去精进我的话术，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字样是不是符合平台规定的，我们回退好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然如果我们找到确定的证据了是谁针对我们，我们也不会手软，我们用正当的渠道去做申诉去做干嘛，但这不是我们此刻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小伙伴就开始平复说，本来今天应该上台阶的，你看又重新又掉下来了，我说所有的上台阶都不是说今天一阶明天两阶，它一定会在这个台阶的底部要盘旋的，盘旋的原因就是你还没有足够的越级的这个能力没有建立全，比如说我话术上说了敏感词了啊，我们哪个地方的动作出现了，这包括被人投诉下播，它也是因为你在某些地方还有缺失，那你在这个台阶这就盘桓，当有一天你真的万事俱备的时候，你拦都拦不住，你一定会上台阶的。然后大家就说小萌姐正能量，我当时就笑了，就是我觉得我作为我在这个角色上就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也特别感谢年龄带给我的这种自信，我从来都是非常感恩每长一岁的时候，因为它让我这个平常偏自卑和偏不愿意表达的人多了一些底气，我觉得年龄给了我非常大的底气，让我在某些时候能够站得出来，愿意去表达去做判断，去所谓你说的引领力的一些呈现。 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就让我想到了这一段。嗯，
是小萌老师其实天生就是领袖的人格，你在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笃定真诚然后善良价值观很正，所以他是其实可能这些都是你天性本身的，但是我们被规训之后需要花很长时间，说你说刚才说重生 rebuild 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在打破外界给我们的一些束缚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也是小萌老师这本书里面其实讲的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些故事里面得到一些对自我的映照，也许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就是做老大的那种人。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或者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发声。我会告诉你说，不是今天你看到小猫老师好像说他是因为创了业，所以才有今天这种很引领，然后领袖气质。我觉得那是因为他可能天生就有，但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他是慢慢被打开的，就是重新又遇见了自己。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会变一个人，就是变成一个完全跟自己以前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跟真实的自己相认，或者是唤醒自己。然后你好我们这本书他会给我这种唤醒的感觉，我在里面看到的一些故事待会小木兰也可以分享，他就讲了有两次我记得叫停的选择，一次就是离职前的播音出境，一次是复出前的临时退出，就是他就突然之间叫停了。我觉得这个很难，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女性更擅长顾大局然后照顾别人的感受，哎，大家都舒服就可以了，然后我可能就是这就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嘛，就是你要有大局观对吧，你不要太锋芒毕露，然后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这我在看到那两次叫停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受触动的，因为有的时候特别难，就你们可能也会有同感啊，就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可能也会有同感，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事不对的时候，但是你面对的是权威，然后面对的是一些你心目当中也许敬畏也许害怕的一些对象，那个时刻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想干嘛，我们能干嘛。所以我看到那两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这么多年那一个一个瞬间，我觉得80%的时候就是闭嘴了，然后那20%后说出来印象深刻，他给我的感受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原来做自己是这种感觉。好，小萌老师，你刚才说要有补充吗？就是刚才关于那两次叫停。
刚才通过咱俩的聊呢，我想跟大家纠正一个事儿哈，因为我讲的是我怎么成为一个创业的女性，以及刚才崔崔讲的说我有这个所谓领导力，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校正，就是我收到不少的朋友，我自己的原先的同事啊，包括微博上的一些评论区，他们都说我觉得小萌特别温柔，用非常柔和的这种方式像姐妹围炉夜话一样在跟我讲她经历的事情，她一路走来也不容易的时候，然后给我轻轻的一点点的力量和温暖，而不是说让我觉得天哪她都能这样我差太远了我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样。
对对对对，
她说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也比较，我本身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其实我在跟别人聊天说话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有换位思考的下意识，就她听了这个话接受度是什么，能不能真正理解到我的用意。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并不是说我们 rebuild 了就一定是一个强人， rebuild 就一定要去创业， rebuild 就一定是一个 CV， 其实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现自己是谁啊。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一个非常适合静态生活的啊，就是在一个哪怕是全职妈妈，但是你对生活依然有控制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感受，你依然可以留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但是呢，我有三个判断我当下是不是好的标准，我个人意见送给大家哈，就是其实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都有它的乐趣，发现自己哪些的天赋或者是天然的性格，都会是跟惊喜的自己的遇见。但我讲的三个，我自己选择的标准就是说这件事儿或者我此刻的状态，第一，是不是让我身体越来越舒服，身体的健康在保持甚至在变好，就像刚才我分享的我在车上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50岁，今天我的那个教练都说天哪，说你这个年龄在我们家的都是姥姥了啊，都可能都拄棍了，我说这么夸张吗？我觉得我的身体的状态随着我的创业，别看工作强度非常大，但我身体状态会在变好。就刚刚崔崔讲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脂溢性皮炎，就是这个头皮就是特别痒，然后会掉那种很大块的屑， 后来也是涂了药水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我的事业捋顺了，它就消失了。
对，
很明显，就皮肤上的这些炎症的表现都是你的压力或免疫系统的一些表现。所以我说第一条就是你的身体是不是在变好啊，是不是在健康状态是比较好的。第二条，财务上你是不是有越来越有掌控感，不是说财务自由钱越来越多，而是说你有控制感，当你用它来防止一些生活中的危险的时候，或者说给爱的人能够去做一些你的付出的时候，你不会去看别人脸色，你不会因此而心有不甘啊，这种控制感。第三，当然就是内心是不是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打开的。如果这三条你都能够回答得上来，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判断自己此刻或者下一个选择是不是对的。我们老说现在这是属于一个个人为个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一个时代哈，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谓的个人主义实现，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都是跟社会的相对的参照来完成的。你说我就想摆烂啊，我就想做那个让自己越来越滑落的事情，这个不叫自由，也不叫选择了所谓自人生自定义，因为你脱离了该有的社会参照。这个参照我刚才给的就是三条啊，身体的、财务的、精神世界的。然后我没有忘记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在准备重返职场啊，然后在一个互联网大厂给我承诺百万年薪的这种情况下，人都到了日本的拍摄的现场，然后我觉得它不是我心里想要的东西，然后给国内的领导的打电话，我说对不起，我做不了这个事儿。然后领导说你就是还没有准备好要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我说真的不是，然后他说反正你自己想好就行，然后就挂了。反正你自己想好就行，这句话在我以前听了我心里就会一沉，就觉得这是别人的不满意，这是我，天哪，我能不能承担这自己想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好了，我就是要回家。然后我就人家是项目经费把我做了这个去日本的这个签证，然后住在比编导都更贵的酒店里面，然后那个很多的真的是现金的投入，但是我就临阵逃脱了，因为我理由这书里讲了，我们不花时间，然后我就冲到街上去买了一堆日本非常可爱的什么 Hello Kitty 啊、小手办啊什么的，回就背着它上飞机给我女儿说妈妈去东京一日游两日游。对，然后那次对我来讲是有点低落，就是说你在这么需要钱需要工作的时候，一个百万年薪，你在央视是根本不可能百万年薪的这种的，虽然是税前啊，然后又是非常大的平台，然后又是老同事们搭建的一个项目，你又就不可拒绝基本上。但是我当时觉得哦，这个跟我内心想要，我都这把年纪了重新做事，我不能再委屈我自己去做一个并不想做的东西，那我就回来。虽然是让人失望了，甚至是从业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临阵脱逃让同事领导失望的，但我却因此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长和突破，就是不怕让别人失望。我们太多时候就是怕让人失望，比如别人以为我是温和的，但如果我显出攻击性别人就失望了，那我就一直扮演温和吧。我这个他在我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邀请我加入他们，我咬牙我得把事弄完回北京再说呀，不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变了，我敢于承受别人的失误。
我发自内心的说，我觉得太酷了，但是也真的太难了。我看的时候就不断在自问说，我觉得我做不了，就做不到。然后你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小萌老师能做到？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前后发生什么？他拒绝了之后后面怎么样？你就特别想看看主人公，他做了一些看上去不靠谱的事之后，他怎么样了？然后你会发现，哦。是那样子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个黑色想象啊，可能也有的时候是会要承担一些代价，但是就今天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女性啊，就特别害怕别人对你失望，
对，
即便他的这个期望是不符合你的现实的，不符合你的特点的，不符合你的能力的，你都不能让别人失望。所以当你敢于让别人失望，当你敢于为了完成自己的主张让别人不适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走出来，因为你要做事儿，别人都要做事儿，你的主张要完成了，周围一定有人会觉得不舒服，你就要承受这个不舒服。如果你为别人所有的舒服负责，那你怎么活自己呢？ 而且只要事情的这个方向是你自己，不说了，反正就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不要害怕被别人这个说你是有攻击性的，说你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当然我自己对我自己有标准哈，然后说你是这个情绪怎么怎么样，因为对女生很害怕这些标签贴上，什么母老虎啊，什么泼妇啊，甚至有人觉得女强人都难听，那爱说不说，听难不难听不重要。我当时在电视台，我那个有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就是个女制片人，她就说我就是全台最大母老虎，怎么着吧。然后技术，你知道在电视台搞一个项目，我们当时去珠峰，珠穆朗玛峰直播5000多米，直播40天，带着上百人的团队，技术部门的、内容部门的、高山协作的、这个中国登山协会的，那她是一个女性的一个 leader， 她怎么去驾驭这些个个都有本事的男的啊，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的实现，那她怎么弄，她就得说我就是这母老虎，她才能够完成她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说你想要人人给你一个5分5星级好评，最终拿什么说话，这项目最终做完了，这项目让所有人获益了，最终实现了，那些过程中的那些都烟消云散了。
我帮小萌老师补这件事的这段话的另外一半啊，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做自己，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女生现在就有点心动又有点害怕，就做自己会不会就只剩自己了，要一个人承担一切。这本书里面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啊，我看的时候特别喜欢，叫做支持系统。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让小萌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虽然看上去做了很多很独立，然后很满足自我的事情，但其实你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系统。那个也许是你的勇气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支持系统看上去，我认为对女性特别重要。你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分吧。
对，我觉得我是有意识的在以前没有哈，在以前这个在大的电视平台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因为这个支持系统天然就在，那么大的机构呢，对吧？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支持系统在支持着。但当我开始自己独立行走天涯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意识的在搭建这个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崔崔做的这个项目就是给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系统。那就是一个女性的社区嘛，对吧？男生可能我们这个不是说贴性别标签啊，我们要承认性别各自的差异性或者叫共性，就是男生可能更多时候会自己思考或者几个人，但女生她更善于在一个团体当中获得支持，这些特点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什么叫做社会支持系统？小到你的父母啊，你的都这么忙，比如我现在咱俩直播呢，我女儿在家，那就是父母啊、阿姨啊、家人啊，她就必须承担起来陪伴她，让她管这照顾她的这些，他们怎么能够更好跟我更好的支持，而不是我天天跟我父母拧着劲儿，我怎么让他们又愉悦又愿意的去作为我的支持系统？这是小的，大到办公室也是可以是你的支持系统。像那天我女儿的那个家长会要开的时候，我正好在这没法去，后来我们那个一个小姑娘说的，下次我去。然后那个摄影师说我也可以去啊。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聊，女儿说太酷了，妈妈，那个电影里边就是她妈妈没有时间，然后那个都是她的朋友，每次来去开展会她的人都不一样，特别酷。你看她成了一个抱怨或者一个缺憾，变成了她一个特别期待的好玩的事情。然后身边的朋友们，我会非常有意识的带着我的女儿和我的朋友们去一起吃饭呐、见面啊。那在关键时刻，这些跟她有过产生过互动的成年人就有可能支持到她。然后包括像崔崔搭建的这个平台，其实大家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成长的时候，她还是在支持你的。在支持你的情绪上的困境中的，包括小区里面妈妈群是不是支持系统，它也是。尤其是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几个妈妈，如果建一个群，奶粉买什么牌子的，你省得到网上去到处比价去了，哪个款的维生素适合我家小孩，它非常快速。你跟老公吵架了，可能家人你不方便说，但是姐妹群可以帮你倾听、帮你分析，这些你都不要排斥。独立从来都不是孤立，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孤岛并且还能往前走。现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小的家庭结构啊，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再丰富一点顶多有自己的这个姥姥或者奶奶。如果你不走出去，你这个孤岛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所有的矛盾这个张力都特别大，因为 这个一旦吵架了，就是这四个人团团转啊，找不到任何的一个出口或者一个共享的一个地方来给你支持，或者让你换一个思路，那你张力太大之后你就会崩溃。那如果你有意识的进到你的社区的群啊，闺蜜的群，同学的群，这个办公室的群，然后有一些这些群是负责工作资源交换的，这边是负责情绪支持的，
对对对对
啊，这边是共享一些购买链接的，都没有关系。但你总能够找到你这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常常是情绪失控、焦虑、动作变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你觉得你身后千军万马，哪个部位都有人给你顶一下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孤独感，也就不会在很多时候反应那么过激。这个要有意识去做一件事情。有人会以为说独立女性就是啥事儿不求人，哎呀，越求人越交朋友。
对对对。
而且在求人当中，你慢慢的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可能还会走得更近。反正总是有很多机缘巧合，很有意思的，就是要跟社会链接。你知道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不是哈佛大学做过一个那个长达70年的研究，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到底是什么决定的？不管是财富、健康、社会地位、学识，最终是由社会关系或者人际关系是否健康决定的。
对，
如果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健康，这个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比那个差的身体好，得了同样的病，他的康复都比那个没有社会链接的人康复的效果好。一个妈妈也是这样，那这个链接不仅仅是家人，包括闺蜜、好朋友，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我哈，比如说我有营养师，都是朋友，但他做的是营养师职业，他就可以给我提供我在维更年期我应该吃哪些东西，怎么注意啊。我有做轻医美的这个朋友，他就说你到了50岁，你可以在没有创伤的情况下做哪一些没有副作用的东西适合支持你的状态。运动方面的朋友，比如我现在跑步，我原来的那个老同事，现在也在我们公司合作，他是跑马拉松、跑戈壁拉力赛的专业选手，他就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做控心率的跑步，我现在每天每隔一天去跑10公里左右，就是把心率控制在130到140之间。我以前一跑就160，跑完效果又不好又累，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跑舒服了。那更别说方方面面的，包括我创业，我也在企业家当中有几个朋友，我会在我的常见的创业困境当中，我会问他们，我说这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等等，你就会觉得你不孤单，而是自己有意识搭建是可以出现这样的局面的，并不是说无意识这些知识就来了。
对，就是你得先有这个意识，先有这个意识，只要你想要，其实身边是可以产生链接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意识，所以就一直没有链接。独立并不是，从来都不是孤立。这句话太好了。
对对对，
就是大家对独立女性的很多误解，就是以为自己要一个人勇闯天涯，但真不是。
对，
真不是。
其实就是像我说的，崔崔你现在做的事情，包括我的这本书，包括我们每年度要做的这个演讲，它其实都在搭建一个无形的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对吧？哪怕是当你对一个事情的选择犹豫的时候，你想到，哎，李小萌，以三八演讲讲了一个那个人的故事，跟我的有点像，我不妨也尝试，或者给我了什么触动或启发等等，它都是一种有可见的、不可见的、具体的或者抽象的支持系统。主动去学习本身就是寻找支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其实也在搭建某一种支持系统啊，这个就是情绪价值也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写选题，我们就会想说用户在我们这儿停留3分钟，其中有1分钟我们是要给他情绪价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有意识的行为，这就是某一种支持系统。哎，这个对我触动也蛮大的。其实你会想想说，如果你身边没有支持系统，或你只是独立对着某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全部，那个会很容易让你崩塌。但是你会有在你不同的支持系统当中不断的游走，你会发现你本身就是一个很丰满的人，你不会因为谁的对你的变成打击，变成毁灭性打击。
对，而且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的提供，包括支持系统搭建哈，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你如果有这个意识都不一样。你比方说我现在这个工作花的时间很多，父母家庭好像他天然就应该支持你，但是我也在运营他。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这个
对，
我比如说我今天出门我还跟我妈说呢，我说妈，我今天晚上回来晚啊，这家跟孩子可就交给你了啊。其实是个玩笑话，但他其实心里边会有一动啊，就会有一动的。我妈就笑笑我，给我两下，我就走了。然后到这个三十晚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形式感吧，都体现在了餐桌这个吃饭上。但其实坐在这儿说什么是可以做很多的动作的。我就会在三十晚上叫上我们家阿姨，大大小小坐在一块儿，这菜都准备好，我说都吃了一些之后，说我们的固定动作是每年每个人讲自己这一年自己觉得自己最棒的三件事儿。
哎呦好棒啊。
啊，我妈我爸啊，我们家家庭成员，连我们家阿姨，然后我女儿，我都在讲我今年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最棒的三件事儿。然后我爸那天居然讲了一个，说我女儿越来越成熟了，我没有再给他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了，是我今天做的三件事里边最棒的一件事。我当时觉得
爸爸也自我觉醒了耶，
对，就非常感动。但是如果没有你，没有让这个你的这个支持你的小团队有这么一个团建，大家这顿饭吃完了光记得吃的是什么年夜饭了，可是这顿饭的品质就低了很多。然后我在我们公司也是年终吃饭，那个当时是20个人一桌，我天，这本来应该9点结束的，11点了还没分享完呢。然后我的一个同事就说，他是我们的财务，他说因为我是重组家庭，我自己没有小孩，我老公跟他的小孩，然后这段时间咱们公司业务挺忙的，我就是投入在工作上事儿特别多，没想到我那个儿子他特别支持我，他说这是我今年让我特别，因为我觉得是我对他好，所以他还这么支持我，所以是我今年做的最棒的一件事。如果他不讲，我对他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感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我们又不是做，又不是内容组的，就是在自己的报表里面在跟我这，他没有过这些感性表达，一下他就丰满了，我当时就眼泪就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每个人都是鲜活的，都是应该被看见的。然后这种情绪的价值的提供或者叫分享，会让你身边一处一处都是温暖的小火苗。因为大多数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他都是有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面，非常有血有肉的一面，调动起来你自己的收获也会特别多。
对，我印象中是在你朋友圈看到你写的那句话治愈了我一年。大意是啊，只要你身边有一个人，他会在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认可你，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你就永远不会跌进悬崖。你这句话，这是不是你写的？
对，记得，但确实是不是最近的，
至少一年以前了。至少一年以前了。我
肯定是有感而发。
我觉得太好了说的，然后我还把他说给了我很多学员听，就是但是那个咨询不一定就是你一个人，就是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啊，有可能今天这件事是 A 朋友，明天那件事是 B 同学，后天那件事是 C 同事，但是在你觉得快要坠落悬崖的时候，总会你能找到那么一个人，他说你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去吧，你就永远都不会坠落悬崖。那最后想问小萌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你有回溯过吗？你在书里面说你好像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叫做被动的主动。我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哲学命题，就是很多时候好像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但是你都把它翻盘成了主动的选择，然后在很多选择中重塑了自己。我们是根据这个词儿，然后就想说今天我要问问你，你是怎么样把每一种选择变成了自己最好的选择，怎么样做到了被动的主动？这里面是无奈吗？还是有一种什么样特别的智慧？
我在别无选择的时候自己做了公司，辞掉了这个百万年薪怎么办哈？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口号叫做顺势而为，稍加努力啊！你别看我说的好像特别特别的绝，但实际上我是顺势而为，稍加努力的。因为有时候势不可挡，你要摸到一个势在哪里，但是呢，你又不是随波逐流的， 你是在做自己可接受的努力的，然后碰到那个瞬间，我从来不觉得勉为其难成其事一定能够长久，而是顺势而为，稍加努力，才能够真的把一个被动慢慢变成可驾驭的主动。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你就想在这事上成，就叫这个劲，那这个撞南撞墙撞一头包也是很可能的。那怎么样能够做到所谓的顺势而为，觉得这个事是适合你的，然后你又稍加努力之后把被动变成主动。我这本书里也讲了哈，就是我本来是为了教育我女儿读的一本书，反而成了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一本书，叫做让天赋自由这本书。我以前从来没有认命我就是要做内容的人，我也不认为我做内容能做得成，但这本书帮我分析了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热情是什么，天赋和热情的交集就可能是你可以顺势而为的那个事。然后他还讲了三条如何让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成就。那本书采访了大量的政界的、学术界的、演艺界的人士，所以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收获。然后我知道我的事在哪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哦，其实我不管说的短视频、做书、做演讲，我是有内容输出的能力的，以及愿意因为它而去帮到别人的，以及愿意这个事情沉浸去做，能够产生所谓的心流的感觉的，那么我就把我的天赋和热情找到了交集，并且持之以恒的长期主义的去做它，这是我的事。那我找到了以后，它就从被动的去寻找变成了主动的去完成，顺势而为，稍加努力。如果说我从来不分析我的天赋和热情，我就想当一个钢琴演奏家，我就想成朗朗那样，那你掉多少个坑里边也成不了。
对，
就是说，就是包括我老想说，因为崔崔也是独立创业，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并不想因为我们的价值输出让全职妈妈也好，让性格本身就比较安静的女性朋友也好感受到压力，不是这样的。像我采访过一个人，她是做在海里边种海草的这样的一个理工科的女生，她说我从来不做那么复杂的选择，就是我导师正好在海里种海草，我就觉得这事儿我能跟他一起做，然后呢又能带来一些事情，我就一下做了20年，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说那如果你导师是跟戈壁上种海草，你是不是也就去戈壁？他说对，我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一个比较能够随遇而安的人，只要这事儿我能做得了我就做，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选择，关键是自己的平衡点找得到，而不是人人都要去上蹿下跳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特立独行的事情，也不是这样。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顺势而为是要顺大势、顺趋势，小萌老师其实在告诉我们，顺势而为先顺自己的优势天赋，那个是最根本的。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最后一点时间哈，我是觉得当我们特别需要被安慰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想要一个怀抱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个怀抱特别特别重要，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怀抱。就是你可以真的做一些这样的动作，抱住自己的肩膀，给自己一些抚摸，然后跟自己说，我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你也挺辛苦的。我自己觉察到，就是这个动作对我有效果，是在我去西班牙骑行的时候，在我们终点的地方，它有一个大的一个仪式迎接这些徒步的人、风餐露宿的人，然后别人都是结伴啊、情侣啊，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这样给自己一个动作，然后心里说你一路走来也辛苦了，然后眼泪哗就下来了，也没有哭到，表情非常宁静，然后眼泪哗长流不止，然后我就发现，当你真正的爱自己，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时候，这种抚慰比来自任何外界他人的都真正可以抚慰到你的心底上去。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你觉得无助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最可以依赖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真的太好了，就感觉是被治愈的一晚。谢谢你小萌老师，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聊天。
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为什么是你，我是崔崔，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见喽。